现在时刻八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知识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可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周五时光，你收听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的台北在飞跃。大家早安早安啊。今天的日子中哦，很开心诶，昨天稍微放个假，如果是劳工朋友就是有一个小小的假期，然后今天再努力工作一下，明后两天又可以放假。还是有人今天请假，刻意为自己凑成一个连假。微微我的话呢，可没有这么好了。我是没有这个廉价的，我还是要来上班哦。节目一开始啊，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哦，是吴青峰的《太空人》。这首歌曲跟我们今天呢、要进入的第一个单元《心情处方间》有关。
寂寞的太空人，等你回到陆地，回到平凡而不凡的生活里。某一刻，或许你会在漆黑的夜里看见我藏在那回忆，兀自亮起。而你看见的心意是数千年前死亡的，和你一起的我，和我一起的你，和我们曾经泯灭的爱情，曾经那么靠近，你的舞蹈无中离，在对谈如许彼此情的日子里，只是可惜我的幻境无水无氧气，我的中庭以为你说继续，原来你说的是离去。旋转的太空人，等你回到人群，坐落在光明而不腻的阳光里。某一刻，或许在漆黑的夜里看清，感叹啊，那是为我闪烁过的心。而你看见的光是消息数千年后才抵达的，和你一起的我，和我一起的你，和我们曾经泯灭的爱情，
我的环境无水无氧气。 漆黑的夜里，唏嘘我们曾泯灭的爱情。或许我们会在相遇的地鼓起勇气飞行。
现在时间8:06，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微微刚听到这首歌曲《太空人》。我记得前阵子我好像也才放过这首歌，我很少很少会把一首歌曲这么密集的跟大家分享。恰巧是因为啊，今天的心情处方间呢，要讲到一个故事跟太空有关，也是大概2-3周前的一个国际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呢？
烦闷的语气，忧郁的面容，被情绪带跑的生活，你认识你吗？心情处方间，带你写下治愈心灵的良方。
在几周之前呢，有一个国际新闻哦，可能有些人看到跟太空有关。这个太空的新闻呢，是这个公司哦，叫做蓝色起源，它的火箭哦要发射升空。最特别的是哦，它要将6名女性送往太空。这样子的记录哦，在过往也是非常少见的。而他们送到太空啊，不是送出去没有要回来哦，是有要回来的，并且他们是这个蓝色起源这家公司是专门在做太空旅行的公司。那这6位女性分别有谁呢？像是大家熟悉的歌手 Katy Perry， 然后还有 CBS 的一个主播，另外呢还有曾经是 NASA 工程师啊，是一个科学家，但他同时呢也是人权倡议者，另外呢也有一些非政府组织的创人、电影制片人等等哦。而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受到瞩目呢？就是啊，这一次的这6个人都是女性，并且这一个火箭就只有他们6个人。过往就算有女性登上太空或者是去做这个太空旅行，也是有其他的男性一起哦。那这一次他们主打的就是6位全部都是女性。因为这个火箭啊不需要真人，所以6位女性乘客只需要安稳的坐在这个座舱里面就可以了。这个消息一出啊，大家就有很多的关注，这6个人到底是谁。第一个的直觉反应，这6个人一定是有钱人吧，因为这个蓝色起源这家公司做旅游嘛，你一定是有，就像我们出国你要有钱才能出国，现在出国已经不能满足大家了，你现在想要做的是去太空旅游。并且呢，这个刚刚讲到说这6个人里面包含了这个Amazon创办人贝佐斯的太太，所以很多人说这6个人的身份到底有谁啊，包含 Katy Perry 啊，这个很有名的歌手，他们升空后大概10分钟就重新回到了地球。那大家也为这6个人去做更多的报道，跟他们体验了这一场太空之旅的经验。那今天心情处方要关注的重点是什么？这6个人当中呢，其中有一位是他的故事哦，让我觉得印象深刻。这位女士的名字呢叫做 Amanda 阮哦，她的姓氏是那个阮哦，很像越南的那个姓氏。她是一个亚裔的人士哦。那确实，因为阮这个名字，她其实就是一个越南裔美国籍的女性。这个女生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哦？她是一个人权运动者，同时她是太空生物学的研究员。这个人非常非常的传奇哦，他自己在哈佛大学主修的是天体物理学，并且他有在 NASA 实习，他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太空人。但没想到在他完成学业大概差3-4个月的时候，他在一场派对上遭到性侵。因为这个事件之后，他花了大笔的时间跟金钱来提出诉讼，因为他要开庭等等嘛，他才发现啊，在当时的法规当中哦，如果你匿名归档性遭到性侵的这个证据还会在6个月内被销毁。他意识到这件事情之后，他觉得非常非常不公平。Amanda 觉得哦， 很多悬案能够在多年后找出真相，就是因为证据没有销毁。那为什么他的这个性侵案的证据居然会在六个月销毁呢？所以他转而推动的是相关的修法，成立了一个非营利组织哦。这个非营利组织呢，是由性侵的幸存者组成的团体，他们也来推动性侵幸存者的权利法案，确保受害者哦，他在15年的诉讼期间内不需自费收集自己被性侵的证据，并且当局可以无限期保留这个资料。这个法律哦，在2016年国会通过，这是一个非常进步法案哦。在此之前呢，在麻州这个性侵案证据只能保存六个月，在纽约州只能保存30天，每个州可能规定有点太一样。所以你看哦，他当时梦想成为太空人，并且他也即将要进入相关的企业，可能继续工作跟进修，却遇到了一场意外跟不幸的事情中断。多年之后，他成功推动修法了，16年推动修法，他还是没有忘记他对太空的梦想。他在今年呢，真的完成他当初很梦想要做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跟着这个蓝色起源的火箭登上太空。那 Amanda 他自己本身是个越南裔哦，所以他也成为第一位进入太空的越南女性。那他这一趟经验，他因为有影片记录嘛，我看到之后就莫名的很振奋人心诶，就是他们这六个人登上这个火箭，然后最后火箭返回地球，他们一个人下来，然后我就看到这个 Amanda 她一出这个舱门的时候就是振臂高呼，好像非常非常兴奋，然后完成她心中梦寐已久的一件事情。那 Amanda 也因为这一次的参与哦，她发表了一个谈话，她向女性还有一些伤害的幸存者表示哦，每个人的梦想都是很重要的，也有很多人因为生活的各种考梦想被耽搁了。他认为呢，你可以治愈伤痛，你也可以挺过去，即使你的梦想很狂野，它依旧有一天可以被实现。他也在大家的这个镜头面前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的梦想真的就是去太空，如果我可以做到你也可以。这也是让我觉得在这一则新闻之后非常让人感动的一块，因为就像刚刚提到的，当然他的学历也很好，他本身也非常有能力，不过当时出了一场意外对他造成很大的伤害，他也只能转而去追求他另一个想要推动的目标，而当时被他耽搁的这个梦想竟然可以在多年后被实践，那也一定是因为他也不断的朝着他的梦想去努力嘛，不是你什么事情都不做，梦想就会突然有一天降临。尽管被耽搁了，但是那个时间轴是很长很长的。有的时候我们想要做的事情，会想着我一定要每分每秒都朝那个地方去，那个东西才会到。有的时候不见得是这样，你可能会因为一些原因停下来，或者是被迫转弯。等到某一刻的时候，你又可以矫正自己的方向，再继续朝你的目标迈进，其实都是可以的，没有说想到你就要立刻做到，或者是快做到就被迫要放弃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件事情没有机会了，可能某一天某一刻那个机会又会再度降临哦。 Do you ever feel like a plastic bag drifting through the wind wanting to start again? Do you ever feel so paper house of cards, one blow from caving in. Do you ever feel already buried deep? 6 feet on screens and no one seems to hear a thing. Do you know that there's still a chance for you? Cause there's a spark in you. You just gotta ignite the light and let it shine. Just across the sky, hey, hey. Baby, you're a fire. Katy Perry Fireworks 这首歌曲也非常好听哦。也许很多人都会被各种事情耽误，就像刚讲一些意外、一些选择，但是呢，我们都还是可以鼓起勇气有去面对不同的挑战，接受现况之后，重新找到新的方向。稍作休息，台北在飞跃，微微马上回来。下段节目要和大家分享双周更的单元荷包求生指南，带着大家一起来看看小资散户如何投资理财。来世叫红颜被洗一个 It sounds 一定是幸福没能平凡生不足你用花一光对眼少一千就够那早晚的天小吃光早忘记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哎呀，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提些物件呢。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台北在飞跃，微微和你一起展翅飞翔。
8:20，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周五时光哦，双周更的单元荷包求生指南，在这一周呢，也有很多精彩的内容要和大家分享哦。我们在今天的荷包求生指南呢，一样邀请到的是今天不上班的主持人超群。他本身呢，投资经验约是6年左右哦，并且每个月呢，领这个 ETF 的配息可以领到20000块，很让人羡慕。到底近两周的一些投资变化有哪些呢？我们还可以关注哪些投资重点？来进入今天的荷包求生指南。
快，快救救他！
我不会放弃的，加油，撑下去！
浅浅，浅浅回来了！
荷包求生指南，荷包求生指南，分享真实投资经验，培养稳健投资心态。大跌陪你哭，大涨陪你笑。
来到荷包求生指南，我们在今天的荷包求生指南当中要跟我们一起逃命逃难的一样是超群来到我们的节目单元当中。超群你好。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Hello 微微，我是超群。
超群呢，其实帮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属于这种累积 ETF 的派系哦。
是
然后大概投资的经验6年左右哦，其实还算蛮浅的。如果跟我们这种资深股民比较起来的话 呢，其实就是小咖啦，小咖就是初入这个股市的小菜鸟、哦、我们今天一样来谈谈呢，大概这两周哦，台股的一个变化，还有这两周呢，关于我们投资市场的一些重要大小事哦。首先是从上周开始啊，美股是这个超级财报周嘛，所以大概有非常非常多的科技大厂都纷纷释出财报，目前看起来好像消息都还蛮不错的。那因为美股的超级财报周通常是集中在147跟10月、哦、所以大概大家目前还在说这个美股能不能因为这个财报再迎来好消息。那另一个状态就是说、欸、美股会牵连台股，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两周啊，台股好像局势不明哦。从上周开始啊，就是有意要挑战站稳20000点，
就跌下来
就跌下一点点，哎呦又上去站一下啊，就是这样子反反复复哦。如果从上周来看呢，上个礼拜一跌了200多点，然后礼拜二跌了300多点，但礼拜三就是4月23号是创下台股的单日第二大涨幅，涨了 845.71 点哦、然后一直到礼拜四又跌了然后上个礼拜五收红，并且周线也收红，上个礼拜五涨了393.92点哦。那一直到这一我看到比较多那个法人投顾都是说还没有很明朗，就说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好消息是说好像我们有努力想要去补一下那个清明节的那个缺口，但是那个缺口洞有点大、不是很好补，然后加上这一周嘛，就是礼拜四的时候是这个放假，所以没有开盘，少了一天交易日，就少了一天冒险的机会。想要先问一下超群哦，这两周感觉局势未明，你有做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还是说就是看着这些消息而已？
好，我分两个地方讲。第一个就是讲到4月23号那一天直接涨了800多点不是吗？可是那一天其实就只有价格上去，但是量没有、
哦、
所以为什么大家会觉得不明朗，主要就是因为你在投资的时候量跟价要走一样的方向、这样子的话才会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局势的样子。如果说只有价格上去，但是其他人怕怕，那你就发现可能就只有那些大户在那边操作而已，小散户其实是不敢进去跟的、大概是这样。那你说我这两个礼拜有做什么样特别的？其实比较动荡的局势呢，可以推荐大家做的方法叫做定期定额、也就是说我除了有单笔投入，比如说就是逢低加码的部位之外，其实我大部分呢都是定期定额。那在这两个星期呢，刚好就是定期定额扣款的时间，所以呢就是放着它扣。虽然说过扣完之后隔天有涨上去，我觉得不错哦，刚好扣在好的点，但是隔几天又下去，就觉得好，但是我们都相信嘛，定期定额就是把那个时间，就是把那个线给它拉得比较平均一点点、圆滑一点点，这样子就是一个均价的概念。
其实应该说两周的话都还算是蛮短线的啦、如果你是属于定期定额，基本上都是做长线比较多，然后我相信有很多听众朋友的那个短线是当天当冲的极短线
对
几分几秒就在跑来跑去的、但确实像刚刚超曲有提到，就是这个无量无价、尤其在这两周啊，你会发现成交值哦，这个成交量大概都2000多亿、然后也没有破到3000多亿。我记得上一次爆大量是之前跌下来的时候爆大量，那时候是因为大家在逃命嘛。
对，
但是确实这两周呢还没有看到这个大家蜂拥而上的感觉。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才没有办法断定说我们的股市到底是
哪个趋势，
对，往多头走或是往这个空军的这个方向来走、我自己的话这两周也没干嘛、我就只是在看说什么时候决定什么时候要告诉我说你要往上了还是往下了、反正也不能干嘛，就等就好了，我也不急着说这两周一定要做什么。不过刚刚讲到 ETF 这一块最近的一个大消息就是台湾最老牌并且规模最大可以说是最知名的这个 ETF 元大台湾500050确定通过这个分割案。当时呢是请这些股民们自己来投票你支不支持分割、我跟超群都有投票权。
是
超群你当时投了什么？你是支持还是反对？
我当时投的是反对票，我跟大家走的不一样。我看到投票结果就觉得这个大势已定，本来就是大家都赞同分割嘛，只是说看是拆成五份拆成四份而已。 已。那我为什么会反对呢？其实因为很多人说，诶，ETF 它就是一个基金，好，那它只是它的价格呢，其实没有办法反映什么，好，因为主要是看它投资什么样子的商品嘛，对不对？那它就是有点类似像一个门槛的概念，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觉得呢，就有点像人家是精品包，你为什么把它拆成好几份放在市场卖，有那种感觉？但是微微的想法就不是这样，对不对？
对对对，因为像我的话就是投下了赞成票，因为我自己是觉得，我希望说我买的这个股票啊，当然越多人买越好，最好来了一些不理性的人因为确实像刚刚讲，虽然 ETF 是反映他买的这些个股的一个表嘛，但是有的时候又会溢价，就是代表市场情绪太过热烈，然后让这个 ETF 超出它的实际上的价格，有点买贵了，那这时候好像就可以削一波我心态是这样，并且我会认为说，其实很多人在买的时候啊，一定会有所谓的股民哦，他自己是属于那种我只要买一张的，我不想要买零股的。
Oh, OK。
可是那时候这个0050现在可能160几，之前曾经到200哦，有些人就觉得说我一张也买不起嘛。
对。
那如果把它切成小份的话，一张可能也许40几块啊，30几块的话，哎，好像我可以买一张哦。有些人会认为说，分割的话，也许可以更活络说更多人会愿意来买0050，那我就觉得可能是好消息。
所以投票结果其实也反映这一点，因为台湾的股民非常的特别，就是因为大家在投资的时候都很喜欢买整张。那我觉得会有这样的感觉，是因为以前在零股交易的这个阶段比较没有那么的应该说自由，所以说大家觉得哇，那我怎么样都要凑到钱买一整张。但因为现在的零股是盘中交易是很 free 的，而且呢你不用等很久，不用挂个单要等好久，好，所以你其实用零股交易也是可以，好，慢慢累积的那种感觉就很像在存钱一样啊。我觉得比较关乎每个人的投资习惯，好，所以对我来说其实有没有分割它的价值都在那边嘛，而且是台湾最老牌然后最大的 ETF， 所以说对我来讲，我自己觉得维持现状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做法。对，
是 我自己也可以蛮认同说超群会觉得想要把它当做精品包放在那边的感觉
对对对 对。
但是其实像刚刚讲的其实一张一张买卖跟零股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市场，价格会有落差我们通常会看到的是一张一张买卖的话价格会比较好一些些，
对对对，
然后零股的话会稍微买贵一点点，但是因为你买的是零头，所以可能也觉得还好。我自己有的时候都会觉得啊，买的时候我都零股买，但卖的时候如果可以凑成一张卖的话
比较方便。
对对对，我的想法跟习惯是这样啦。但是很多人在问这个0050啊，它确定分割之后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目前的计划是说会以4倍进行分割哦。当然它有一些日期的公告，它实际的分割的这个倍数预料会在5月14号正式公告。然后因为它要切割嘛，所以这个0050就会有交易的时间，所以是6月11号到17号会暂停交易，然后6月11号呢是禁止，以6月11号的禁止来进行分割。那等到，因为刚刚说17号暂停交易嘛，那18号就恢复交易了。18号恢复交易之后呢，如果你本是持有0050的民众，你就可以说你的那个股数是不是往上增加了对对对。那这时候就有人讨论了，既然分割已成定局，我到底要分割前买还是分割后买呢？超群，你会觉得这会不会也是一个买卖加码的时机点，或者是大家会怎么看待说即将在6月11号就要暂停交易了，很多人可能会冲这一波之前或者有些人是属于说这一波之后我就要马上进场。
我觉得呢，这是要考验大家在投资的时候的想法，因为你就想嘛，他在那个正式分割之后一定会有一个往上波的那个感觉，因为以前不会买一整张的人现在可以买到一整张，所以可能在他变6月18号那一天的时候他蜂拥而至。所以说如果你是短线的人的话，或许呢你就可以在现在这个时候先准备一些
钱，库存，
对对对对，先有一些库存因为等你到时候大家蜂拥而至的时候，如果你是短线的人，你就会在6月18号那天做一些出清，对吧？可是如果说你是长线的话，它到底涨多涨少对你来说其实差异不大。好，所以如果像微微刚刚问的这个问题啊，我的感觉跟这个股民之间比较常在投资的习惯的话，你其实是在分割之前买准备库存，然后如果是短线想要 赚一笔或者是赚个零用钱的，在他分割结束之后把它卖出这样子。
嗯，其实近期0050的价格在160几，有时候也会往上上上下下左右啦。嗯，那假设是现在持有0050，假设你现在拥有10股好了，
对，
那它可能是四倍的这个分割，那你就会变成40股，类似这样，就是但是你的单价降低嘛，你只是股数增加。
嗯，
然后另外一个人大家也是在看说，等他确定分割完之后啊，想必他的配息可能也会有一些
打折，
对，一些变化哦，所以到时候也得核算一下说，这一个 ETF， 其实 ETF 就是一种股票，
嗯，
到底它的局势或脉络如何？我的话，我自己的想法啦，我应该不会特别在分人家嘛，因为我平常就是，定期定额嘛，
对吗？对，
所以我就想说，反正他就按比例嘛，他也没有少给你，
啊，
也没有多给你。
嗯，
那我又不是属于买 ETF 要做短线的人，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不会特别去动。但是我确实也蛮期待说，刚讲说6月18号恢复交易哦，可能会迎来一波有人会想要特别来买，
是啊，
因为它变一张变得比较便宜。那想必到时候应该也会有证交所的一些数据去显示说，到底有多少人又成为0050新的股民。
嗯，
这个也是蛮有趣的一个话题哦，大家后续可以来关注一下。那其实在上周啊，有一个这个全球的消息哦，我们曾经聊过说，在这个清明连假之后啊，对等关税整个台股摔下来，很多人蜂拥而至去买这个 ETF 嘛，台股的 ETF 哦。
是，
其实全球也是这样 哦，因为的全球的票型的 ETF 哦，也吸引了90.86亿美元的资金流入，所以不只是台湾的买台股的 ETF 上升，这个资金流入全球都是如此哦。亚洲市场、欧洲、日本、中国市场也都获得了蛮多资金的进驻，但是只有美国市场流出了21.85亿美元。
哇！
所以大家从美国好像逃出来，然后去买其他周别市场的这个 ETF。
嗯，
但是像我的话呢，全球的这个股票型的 ETF 自己也是有啦。
哦，
对，我是我刚刚讲说0050是台湾的嘛，刚说台湾50，所以他买的是台股。我自己有全球的那种 ETF， 他是买全球的这个公司。
嗯哼，
当然大部分是美国啦，必然的趋势。所以我可以理解，就不只是台湾这么做，因为全球的股市都在往下坠的时候，很多人也都是逢低加嘛，自己原本买的那个 ETF。
嗯，
这个趋势已然形成哦。我们跟大家分享到哦，就是关于这两周台股还有这个投资市场的一些变化。那当然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稍作休息，马上回来会继续邀请到超群来跟我们做分享。
我爱谁话不过，从来也不觉得错，自以为抓着痛就能往回忆里躲，偏执相信着手足中的水晶球，阻挡可能心动的理由，而你却靠近了，逼我们视线交错，原地不动，我向前走，突然在意这分钟，眼前黄沙弥漫了等候，耳边传来孱弱的呼救，追赶要我爱的不保留，我心也悲悲呀，走散花，我该我所以有会丢完，帮他洗脸，莫难过，
身伤痕累累也来不及痛，那瞬间引我走向你的清楚感受。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哎，这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年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台北在飞跃，与您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的荷包求生指南，我们定期啊是在礼拜五哦，隔周新增的一个单元哦，隔周更的单元。毕竟两周呢，跟大家聊聊近期的一个投资概况，都会邀请到呢在正声广播公司哦，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些主持人，大家都是小资族，不过自己都俨然哦，模拟出了一个自己的投资方法跟投资想法。我们透过这个短短的单元跟大家做介绍跟分享，那当然也有些惨痛的经验，是赚钱的经验哦，真实的剖析自己内心的状态哦。大家就是觉得说，哎呀，我在这个股海当中载浮载沉，好像也不是这么痛苦了。我今天呢一样邀请到的是我们这个今天不上班的主持人，同时也是 podcast 千错万错的超群，来到荷包求生指南。超群你好。
Hello 微微，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超群。
超群，我们刚刚聊到的是在这两周哦，台股的一些动态，然后还有几个哦，可能对于我们普通小资族会买的一些股票，像是 ETF 啊，也有一些大消息哦。确实哦，我们都会持续来跟进跟关注，但是我们也要回顾一些我们失败的过去。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聊聊哦，就是有没有一些哦，你真的现在想来觉得是自己很惨的投资经验。我觉得这个股市就是有赚有赔嘛，实在不太可能你是那个常胜军啦，就算是常胜军也不代表你没有输的经验，你可能只是胜场数比较高，败场数比较少。诶，超群你自己大概这六年投资哦，之前曾经聊过是都是买 ETF 比较多嘛，那你有没有什么就是觉得啊赔钱的，或者是一时冲动？因为有的时候刚开始在碰股票的时候会有那种一头热的那种感觉，或者是会有一个期间是很 密切在学习或很想尝试的阶段。
嗯，因为我其实买股票的一开始呢，其实就是以存股然后领息为一个那个最高指导原则。
嗯，
那一开始的时候除了我比较常听到的高股息之外，其实当时还有做一个是美国的 REITs，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REITs，就是把房地产呢，就是盖了房子之后那些商办啊，他就会把它拿去出租，然后呢就是有点像房地产证券化的概念，
好，
所以等于是用透过买股票的方式呢，就可以当那个房子的房东的概念。
可是你不会实际持有那个房子，
对，你不会实际持有那个房子，就是他把它拿去出租的租金，然后就按照你的投资的股数，然后来分配给你这样子，这是合法的哦，不是我们刚听到那种息。
你说这是美国的，
对，是美国的。
嗯，
不过呢，在美国这么多 REITs 当中，有另外一个是不太一样的操作方法，它叫做就是把房子拿去抵押的那个债权，然后把它变成 REITs。
哦，那他这样要发什么钱给你？不就抵押那个钱就已经就是数量就固定了？
因为他是把那个钱拿去借款之后呢，借的钱之后再拿去，比如说买商办，然后再拿去收租金，所以他的那个收益来源有的是租金，有的是那个利息，有的是怎么样，各种不同。
只是他成本是那个房子。
对，所以你这样听起来就知道这个东西的风险是非常严重的。
对，因为如果没有赚的话，那个原本的成本就是那个房子就没了嘛，对吧？
嗯，就是可能会被拍卖啊之类的。
嗯，对对对。
好，所以这个东西它把它变成一个 ETF， 好，是有在上市的，在台湾是有挂牌的哦，是一个 ETF 哦。然后那时候呢，为什么这个主要是因为人家就说它的配息率很高。OK， 然后再来就是它的价啊也是可以做的。
它配息大概多高？我们现在讲高都不晓得大概要落在。
在那个年代大家都配5-6%的时候，它配可以配到9%-10%。
好，那确实就是一个很大的诱因啊。
对，而且呢它的单价也不高，大概就是10块上下。OK， 好，所以呢如果说你可以低于10块买，然后呢你就可以领的利息就会相对比较高嘛，利率就会高这样子。所以当时就是打着这样的想法，就是有钱就存一点，有钱就存一点，反正买一张也才10000块钱、用这样的想法去慢慢存。结果呢刚开始投资没多久，就是在2023年的时候，就是2022已经那个就是跌了一阵子，空头一阵子，到2023年整个这样下来，我记得我那时候的平均均价就是在9块多的左右。
是你持有的均价？
对，我持有的均价是这样。那原本呢可能就是上一点点啊，下来一点点啊这样。可是过了大概3个月之后，哇塞，那个领过一次利息尝过甜头之后，它就马上跌跌跌跌到大概8.3-8.4。所以你就直接已经跌了1块钱。那你假设你拥有个10张，你就少了10000块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呢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因为我想说，这个东西我都领到利息没错，那不就是俗称的领了利息赔了价差吗？
对。
就是会有这样的心情。所以我就想说那怎么办，这个一直往下跌。但是另外一派就是说要逢低加码嘛，所以我其实就是在趁那个时候呢多减了几张这样子，就是可能几张慢慢的买下来，后来呢就让整个均价有降了下来这样子。所以对我来说有没有什么投资惨痛的经验呢？其实就是你不要卖都不会亏嘛。就是你有点把，
我觉得你是精神胜利法，
就是头埋在那个什么那个沙堆里的鸵鸟一样。
所以你现在还持有它吗？
没有，我在去年就是有比较高点的时候，我累积大概有70几张吧，然后就把它整个卖掉了这样子。
因为你没有想要留了。
应该是说我后来的操作方法就比较不是投资股息高股息，就是把它拿去做成其他的配置这样子。
然后你需要资金嘛，你就把它变现。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所以我觉得那个心理是蛮挣扎，就是看到你已经累积到可能几张了，然后突然就这样子跌下去，但是你要克服自己，现在就是你如果撑过去就是你的，然后呢逢低要加码，加油。不过好险那个时候有逢低加码，因为后来又涨回来到10块左右、那时候就可以做一个接清这样子。
这样听起来超级像那种养套杀的。你一开始买的时候因为你图它便宜嘛，好像获益也还不错，
是，
所以就开始慢慢养慢慢买，然后觉得一直有甜头吃。然后假设遇到大局势不好的时候它往下掉，那此时你就觉得哎呀，我
很纠结，
我已经有一大块在里面了，我难道要放弃吗？然后此时就用精神胜利法告诉你说反正我不卖就没有亏。就说账面亏损了，但你没有实际上结清，但你会不会一颗心也悬在那儿？
应该说就是会变成会影响上班的心情，就是每次看着他说他到底会不会不见，因为毕竟他是买美国嘛，你完全没有办法管到美国到底房地产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那个 美国政策一个变化的时候，可能就会影响到它的价格。
嗯，
所以其实是一颗心悬在那里没有错。
嗯，
只是呢后来慢慢的你在投资的过程中你论它好，反正它就一直在那里。那网络上面的消息杂讯你也不要看，因为网络社团就会说啊，会不会破产啊，会不会清算啊，会不会你投资的钱都不见了。
嗯，
但好险它这个 ETF 的特色在于它有配息。
哦，
好，所以说如果它还可以稳定配息的话，其实就可以弥补一些你心里的那个不
安。
好，然后我大概就有这个 ETF 呢持有大概一年半左右的时间，然后终于又回到了这个高点这样子。
嗯，
所以你就变成价差就明显出来了，然后就赶快逃也不是说用赶快逃的心情啦，就是说因为有赚到钱了，然后你也觉得跟他培养感情已经够了这样子。
其实也是要提醒大家 ETF 也是会下市的哦。
会，
对，我觉得要现在听的例子是说好险我们没有赔，只是花了点时间去分摊了那个赔的部分。但实际上确实有不少 ETF 也是会下市的，不是每一个都可以因为你靠分摊
是
或者是逢低加码哦我就可以逃过一劫。我觉得你在这个买卖的过程当中哦，也会很实际的感受到那种真的，你虽然讲说买 ETF 好像风险比较低，但它
分散，
对，但它绝对不是风险。
对，就是它可以降低到那个你单押一支股票或公司的那个风险，但是呢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因为如果说它那个 ETF 长期一直没有交易，就是说没有人买没有人卖，然后再来就是它的规模，基金规模比较低的话，那其实它放在那里就是濒临危险的状态。所以说我们主管机关为了要保护我们的投资者，他一定会做出一些机制或是会有下市的一个标准这样子。
你现在还有什么透过精神胜利法束之高阁套在山顶的？
好，不瞒大家说，我还有买另外一个 ETF， 但是这是杠杆型的 ETF，叫做正二啊这种的。
哦，你说正二反二那种。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那为什么会买正二呢？是因为我前阵子就是听了算是一个作家他的 podcast 之后，然后他有出书，所以我特别买他的书来看。那他其实透过很多的数据，其实就会说服大家说，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多头的话，对，他那个正二呢基本上就是原型的两倍，而且是单日两倍。好，所以他不是说一个季度的两倍哦，不是一年的两倍哦，是单日。所以他每天呢都会做频繁交易，让这个价值维持在两倍的状态。但是那个大家交易的时候如果一头热的话，其实它的那个倍数是会超过两倍的。所以赚的话你会每天都有一些超额的那个盈利。OK， 但是赔的时候呢，他说他的按照他的算法，赔的时候会比原型呢还要少赔。OK，就是说我们赚会赚的比较多嘛，那赔的时候呢可能0.几%0.几%慢慢去算的时候，他会有可能在单日调控的时候呢会有少赔的情形发生。当然那个论述的话必须要看它里面的书的内容才有办法去说，因为我们也没有实际去说。但是呢我想说好吧，那我们就用尝试的心态慢慢的一点一点买。所以我刚开始买那个，我们就大概那个价格就好了，这个某一只正二呢大概是在230几块的时候买的。一开始的时候确实是有涨哦，就是可能在240几这样子。但是我本来就想说哦，如果是超额报酬，就是你要每天让它涨上去的话才会有赚头嘛。但后来呢就是经历到川普的
对等关税。
对等关税。是呢他就是在川普讲完之后就哇塞直接降下来。
一泻千里。
对。而且我后来才知道哦，因为我们台湾的台股是有 10% 上下的限制嘛。
对，但是有一些没有限制的。
对，如果你是美国的 ETF, 没有限制。如果你是正二的话，它的顶峰是
10%。
所以呢在那个4月7号下杀的时候，我的正二呢就 20% 掉了下来。
20%, 那这样剩下100多块吧。
对啊，你就大概可以想到就是它就一直掉下来，然后后来就连续跌。然后后来最低跌到什么程度呢，就跌到了120几块。你就想哦，你可以从一个230变成240几，最后跌到120几的那个心情，真的是比做大怒神还要恐怖的那个日子。对，所以我后来就是说说服自己没有投入太多的钱所以呢就好吧，那就先留在那里。然后其实在120几130几的时候就是有稍微就是加码一点点进去这样子。
你是属于真的只要跌都会加码的人
因为毕竟它其实在交易量上面是有一定的数字，它不是那种名不见经传或者每天只成交几百张的那一种的 ETF。 所以说 如果他你相信他的存在稳定，然后他刚好就在低点的时候手边又有闲钱，那就先买一点点试试看。其实呢，在投资的时候你不要说 all in 啊，或者是把你的身家都压进去，而是可以准备一点点钱作为一个尝试。你至少要定一个价格在那边，它有涨有跌你才会有感觉
啊。
那如果有涨的话当然就是很棒，你看对的时机。可是如果说是跌的话，你就可以判断说是不是有需要再加码一点点进去这样子。
就说不要让自己的这个账面上过于饱和啦，你还是要留一点点资金去搭配，不然就像你讲的，诶，我有可能看好某一只，然后它最近啊就是杀下来了那就我没有钱可以来逢低减，那你可能会觉得很可惜，
是
或错失一个机会。但确实像刚刚讲的，在逃命坡的时候啊，所有的数据都是不管用的，
对，
就是一路杀到最低。当初想说，哎呀，它跌这么严重，可是如果是真的遇到大股灾，反正就是一路摔，就是一路摔啊，反正它的底线有多少，它就是摔到最低。
是，
它如果没有底线，应该还会再继续往下走。
我觉得是这样啦，所以我虽然说目前账面上看起来它还是负的，好，我可以跟老师跟大家说，不过呢也好险，因为那一阵子有在低点的时候加码一些些，所以现在的负的数字的不会负那么多啦，好，至少还 OK 这样子。
是，哎，我觉得我很难耶，我有些就是他如果因为这个对等关税被杀下去之后啊，我觉得我对于他的那个看法不一定会加码，因为我就会觉得说如果要加码的话，我可能就是加在之前提过的 ETF 上面，如果是一些比较特殊的或者是个股类型的，我就觉得就放着就好了，就放着，反正
有一天他回来。
并且有的时候是因为你在那边的资金也没有很多，所以你想说我也不急着把钱抽出来，就是卡在那边。所以每个人都有住在套房的经验，
一定会有的，不可能说什么每次都刚好看对趋势，然后赚到那一波什么大钱。
对，但我相信一定有人因为那个套的太大了，你必须了结，
哦，是
你必须认赔，不然你可能就没有资金。
那
我的话就是避免自己落入那个境地，就不至于让你觉得说我就算住了套房，我还要赶快就是认赔，我觉得那个心情真的很糟糕。
当然都千万不要压你的重本或身家进去了。
大家在今天的荷包求生指南一样听到的是我们这个在 ETF 存股派系当中，至少在我们公司里面算是做得蛮杰出的超群。
是，谢谢。
跟大家分享他的心路历程。非常谢谢超群今天我们带来的故事，谢谢超群。
谢谢微微，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荷包求生指南，分享真实投资经验，培养稳健投资心态。大跌陪你哭，大涨陪你笑。
双周更的单元荷包求生指南呢，会在周五的台北再飞跃跟大家分享。现在时间呢来到了早上8:55，稍后9点是罗继夫老师的财经早知道，大家也要持续锁定哦，别忘了继续关注平日早上8:00到9:00微微在通勤时光陪伴大家的台北再飞跃，下周一和你空中再见喽。
没有方向的吹来，雨也跟着悲伤起来，没有人能告诉我爱是在什么时候悄悄走开，风伴着花谢了又开，把眼泪落向大海，现在的我才明白，你抱着紫色的梦顺着等待，记忆是阵阵花香，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守着黑夜的阳光，难过却假装坚强，等待的日子
你收到一封投资稳不赔讯息，请问你要 A 立刻加入群组， B 先查证资讯来源， C 直接汇款买虚拟币，
选 B 先冷静查证一波， 恭喜你破解诈骗技能术。记住，天上不会掉虚拟币，任何投资稳赚不赔的讯息都有可能是诈骗。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吉宝结算所关心您。
正声七五，相伴有福，让我们一起回味那些年我们听的歌。
50年代华语歌坛最著名的歌后姚苏蓉的《今天不回家》，清唱的高亢嗓音对当时来说是耳目一新的尝试。
今天不回家。
民国55年，来自冈山眷村的姚苏蓉北上参加正声广播公司主办的歌唱比赛，获得评审青睐，得到冠军，后续也成功和唱片公司签约，正式进入歌坛。正声广播成为歌后姚苏蓉的伯乐，成功打造姚苏蓉成为华语歌坛的超级天后。
几时归来呀，伊人哟。
姚苏蓉成为当时数一数二的超级巨星，正声也成为歌唱比赛冠军歌星们奠定华语歌坛地位的幕后推手。那些年我们听的歌，与您一起回味经典，谢谢收听。
我悔恨，我悔恨，我悔恨浪费青春啊，负心的人，我心的人。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